现在请各位找到155页，这个本子是八义篇的下一篇，八义下这一篇。这个经文，王孙贾问曰：“于其昧于凹，宁昧于躁，何为也？”那么翻到157页，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一章。这一章说啊，是这个王孙贾来问孔夫子的。那么这两句话，王孙贾问的这两句话，是当时候一般人所讲的一个世俗的成语啊。那么于其昧于傲，宁昧于躁，这两句话是孔子那个时候啊，一般人常常讲的这两句话。这句话一看就明白了，意思是王孙贾是拿这两句话问孔子。问孔子有问孔子他的用意啊，他为什么拿两句话问孔子呢？现在呢，这两句话在当时一般人都懂啊。现在我们稍微要研究，要什么叫做傲，什么是躁。这个躁啊，正确的写法是这个写法，这个躁。我们现在一般写简体字，简什么呢？左边是虎字边，水浒的虎字边，右边加一个土字，那是简写。正确写法是这个躁，躁有躁神。这个古时候这个家里的祭司啊，根据《礼记》里边呢，《礼记》有一篇的祭法，祭祀的方法叫做祭法。祭法那一篇里边呢，有五种祭祀。这五种祭祀啊，都是讲的这个一般人的家庭里边的，家庭里边祭啊，有祭五种神。祭五种的神呢，最重要的、最尊贵的神呢，是在凹那边，在凹的凹石里面呢祭祀的。那么，在这个神的地位啊比较低的，那就灶神。灶神你在哪里？一般的厨房啊，我们现在是厨房，跟过去不相同啊。过去那个厨房，那个煮饭、炒菜，它有一个做好的那种设备，啊，那种设备呢，这个下边呢烧柴火，上面这安上有锅。那么这个在上面有 贴着这个好像是一个墙壁似的，啊。那么整体的话，它一个灶啊，一个灶可以安置好几个锅，啊，这个前面是锅，后边呢就是那个烧柴火的。在前面那个锅的上面，啊，好像一个短短的一个墙似的，啊，在上面安上一个神位，神位就灶神在那里。那么一直到民国时代还是有，那个灶神也，灶神的那个神位两边有一副对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啊，就是请灶神呢，到天上去，替这个家庭里呢，说一些好事情。啊，你们，尽一些美言呢，对谁讲呢？对上帝，对上帝讲，对这个天神讲。那么回来的时候啊，你要保这一家的平安了。那时候大概在内地是每逢腊月就12月23送灶神，到这个23送灶神，这个新年初一啊就要接灶神，无论是接是送，那这个长厨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他一定要隆重的拜灶神，啊，这是一个是灶。这个奥神呢，奥神在家里房屋最深的地方，古时候的建筑物啊是坐北朝南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站的是在北半球啊，北半球的时候北高，那么向南的是这个日光照射的这个比较多，那么向坐北朝南的时候，门呢，大门向南开的，大门向南开可不是啊开在正当中，它稍微偏东一边的，比如说把这个对南边这个大门这个方向这一边呢，你把它画成这个四分呢，四分的时候，这个四等分的时候啊，你这个大门呢开在这个东边那个第一第二靠近中间的这个偏东的人，那边这个靠西边的这个，那是这个另外是两边，就是稍微偏东一点，稍微偏东一点的话，那么在西南边呢，西南边这个拐角上啊，这叫凹，那个房屋最深奥的地方，这个深奥的地方啊，平常这家族这家庭里面呢，这家长家的主人，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休息，日常的这个起居，这个休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祭祀及家里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神呢，就也在这个凹的地方祭祀的。最主要的神呢，最重要的神叫中六神，中是中间的那个中啊，中道的中啊。流什么呢？上面一个下雨的雨字边，雨字头，下边是留学的留字啊，停留的留啊。 中流。中流神呢，就是这一，就是这个一个家庭人，他就是主神。主神祭祀主神的时候啊，就在奥这里边的一个这个祭祀。可是这个主神虽然是地位很崇高，啊，祭得也很隆重，但是不常祭祀。这个定期的是这个重要的一次祭祀啊，不是经常祭祀。但是这个灶神呢，就不是如此了，啊，灶神你这个一家里边这个长出的这个主妇啊，是每一天都在这个厨房里边，都要见见灶神，而且这个饮食啊，又是灶神在管的，他对于你这个一家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除了这两种神以外，那其他还有别的啦。你比如门有门神呐、啊，这个是很多了，一种有五种啊。这里讲是两种。那么这个孔子呢，是和周游列国，在鲁国这个道啊行不通了。行不通的时候，孔子这个学术思想，孔子这个道啊，我上回跟各位讲过了。孔子这个道啊，他不是专门为鲁国的，他的这个孔子这个修士思想，他是为普天之下的，为整个人类来造福，为整个人类来宣扬这个真理的。鲁国他当然也要教化鲁国人，鲁国以外，当时的齐国、晋国，甚至南方的楚国。这个吴越这些甚至于海外，孔子都说是都有愿意到各地方去弘扬这个道啊。为什么呢？哪里接受孔子这个道，哪里人就开智慧，有智慧他就能够解决他这个一切问题。我们人到世间来呀，普通讲，我们到世间来做什么了？答复不出来。你要认为人到世间来讲享受了，就错了。人世间没有享受的，来的时候接受苦报，苦报怎么来的？过去因造成的，你造成的这个苦因呢、啊？这个造成罪业的时候啊。这一生来到人家来，就是来接受苦报的，必须明了这个道理。孔子讲天命、讲理、讲这些，都是根据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来教化人家。所以，谁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就懂得啊，我在人家遭遇在任何年龄层次，这个所受的苦太多太多了。这个态度怎么来呀？知道过去的原因在哪里，知道原因在哪里，现在就有办法能够解除这些痛苦，这就智慧。你不能说啊，这是孔子的学说，是中国的学说，我是美国人，我现在不要学这个，我是法国人呢、啊，或者是韩国人呢、啊？我学你中国人的这个干什么？不要，那你不要，你接受中国的教育，你就有好处。你不受的话，孔夫子没有损失，中国的教育没有损失，损失在你自己。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么，所以这个孔子呢，是周游列国。在鲁国那个道行不通了，行不通，他就是那时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天下，他到处跑呢。有的人了解，有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以为孔子啊，在鲁国做官做不下去了，他到各国去在找官做啊。那么这个 这个王森甲，王森甲是魏国，是魏国人，是根据孔干国的注解呀，王森甲是魏国的大夫，他呢很得卫灵公，以及是卫灵公的夫人男子，很得他的这个信任。那么他也不了解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孔子这时候啊到了魏国，魏国卫灵公很尊敬孔子，卫灵公的夫人男子这个人呢品德虽然不好，但是他呢很有这个办事的能力，也认识人。这个他呢也有政治野心，他就想啊拉拢孔子，所以要召见孔子。孔子到魏国去做客嘛，国君的夫人呢想求见他，孔子那不好拒绝了，那就接了。哎，对这些事情，王三甲一看呢，他说：“这个这里比喻有很多的讲法了啊，在这里讲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凹啊是比喻男子。”啊，我们这个选一种的讲法，这其他这个你各位自己看，还有别的比喻的法子。那么这个王三甲以为啊，孔子是到魏国来是想找一个官位高的官位来做啊。那你见男子啊，就等于是昧于傲啊，不如啊。我虽然没有男子的地位那么高啊，可是啊我在卫灵公面前，在男子的面前我还可以说话，我想推荐人才的话我还有相当的分量的。那么王森甲就把这个造成的比喻自己，他可不明说，就把当时候这个两句成语啊，他说这个怎么讲呢，问孔子，孔子是什么人，当然知道了，他也了解孔子，知道这个意思啊。王三甲的意思就是说，你与其要见男子啊，不如就见见我，拉拢拉拢我啊，我跟你说说话的话，也许你马上就能得到了个官位了。那么孔子怎么答复他呢？下面就是孔子答复了啊。不然呢，孔子说不然，你看注意这个不然这两个字，就把这个王森甲这个心里的意思就把它否定掉了，你这个意思啊不对的。这就跟佛法讲那个禅宗的意思啊，都是这个讥讽啊，都是个讥讽啊，王森甲也是用讥讽，孔子也是用讥讽来答复他。不然为什么不然呢？下面说了，活罪于天无所道也啊，活罪于天呐、啊。这个如果活是得了，活罪是得罪啊，得罪了上天呐、啊，你要祈祷啊，无处祈祷。上天是最高的了，就一般的世间法来讲，天地是最高的， 你要到这个把天的这个意思你得罪他了，你再祷你到哪里去祷告啊？无处无处，祈祷的时候是祈祷啊，请求那个天神呢、啊、来给你好处啊，给你有这个福啊。你得罪了天神，你得罪普通神呢、啊，也许你还可以向天神再去祈祷。你这最高的天神，你跟他一个得罪的话，你无处祈祷了。说这里就行了。就把王孙甲那个他那两句话，你说是求这个灶神呐、啊？求灶神要合乎道理，求灶神不合理的求灶神呐、啊。灶神是公正的，他也不接受。就算这个灶神这个不公正，拿这个违背这个道理的来敬灶神呢，这就是违背天理了，这就何罪于天了。何罪于天，你再祷什么都没用了。那么就是这个天，这个或者于天这两句话，一般讲的就是字面的解释，就到此为止啊。孔子是，前面是王孙甲拿这两句话来问，要达成他的意思啊，在事情方面呢。一般的事情是这样啊，这个讲人情世故是如此啊。你比如说那个这个这个吴越两国这个有事情的时候，那么越国啊这个送个西施去，在这个之前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在这个之前先要把这个吴王的这个他的朝廷里面的这个臣子要说好啊，你直接找吴王找不到啊，所以他要这个先找什么呢，先找这个太宰嫔，找好了以后啊，才把这个臣子都这个说好了，然后才那个吴王才接受啊。那么就是如果那个时候齐国送这个女儿给那个卢军，那先还是要跟那个季氏啊先说好了，有季氏同意了，才引导卢军来接受这齐国女儿。都不是那么简单，人家都知道这个，所以当时这两句话是：你先找灶神，然后才能请得动这个奥神的。这个道理，就是讲这个事实，一般人这个事实是如此，但是呢，孔子讲这个理呀、啊，你要违背这个理，事实若不违背理呀、啊，办事的方法是可以的。你要违背理的话，那得罪于天了。天是什么呢？天是自己的良能、良知、良能啊，自己理性啊，天就代表这个。那么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曾经讲：“ 天王会一会，疏而不施啊。王就是那个捞鱼的那个捕鱼的那个大王啊。那个王是这个比喻的话，法律叫法王。世间的法律啊，一条一条就跟那个法网是一样的。你造了罪业的人，犯法的人呢、啊，受到法律制裁呀、啊，就逃不出法网。那很显著的。但是天理这个网，天的网啊，恢恢呀，恢恢是红，很疏的，很。这个很大的恢弘啊，很大的横竖啊，很疏远的，我没看天王在哪里，看不到啊。不像一个任何国家，他这个他宪法也好，一般法律也好，一条一条很清楚看出来啊。天王在哪里？没有，看不到啊。可是书虽然是书啊，书是很疏远很辽阔的，不是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的时候啊，逃不出这个天网，逃不出去。老子也是这么讲的，孔子讲这个天命，讲这个命啊，天命就是因果啊，你造的什么因，你想是避免这个果，那是办不到。那是愚痴的人，就是造业也不怕，然后要结果就害怕了。造受苦的时候，他又心里愤愤不平啊，又在造业。那这就是所以世间的这个痛苦啊，自己造成的啊。那么孔子就讲这个，或者于天无所导也啊，把这个就汪孙贾那种这个世俗之见，那种叫人违背天理的那种啊，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取这种个人的这个权利地位的话，这都是违背天理的。孔子就拿这个来否定他，这就是教育。孔子这话就是教育我们人呢、啊，你，不论在什么时代，你可不能是同流合污啊。像汪孙贾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造的话，那就同流合污啊。哦，造成现在掌权的话，我们就巴结这个有权的人了，啊！一旦有权的人是失了权的话，那另外又一个掌权的人，我又再巴结他了，唯利是从啊，唯权是从啊，这个你这种人还有人格吗？人格没有，在儒家来讲，没有人格，说起来很和平的。很含蓄的，没有人格，你各位想想，没有人的这个格局啊，就不是人，就堕落到三途人去了。最轻微的就是三途，最轻微的就是畜生道，严重的就是恶鬼道、地狱道。所以这章书你要从这些这个地方去往里边去。去思考之后，我们学到先学做人，就在这个地方学起啊。158页，翻过来。 子曰：“周见于二代，欲乎文哉？吾从周。周见的见字，孔安国的注解当狮子讲，狮就是眼睛看的，啊，这个。”周朝啊，这个那个看二代，二代就是在周朝以前的那个夏殷两代，也就是夏商两代，是一个一样的，一个夏朝，一个是殷朝，嗯，这个。看这个两代呢，就是就依照这两代的这个典章制度，再加以啊，有增加的，有删除的，就是增损，有损益啊啊。有损的有益的，损就是删除掉，益就增加上去。那就是说，周公在治理作乐的时候，制定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的时候，他就把夏殷的两代的这个典章文物制度拿来看一看。看过之后，再觉得这个周家这个时候啊，这个时代啊，前两代的那个，在现代啊，还哪些还用得上，哪些已经不合当时所需的了，该删除就删除，该保留的保留，还有不足的就新增加上去。这样的结果呢是欲乎文哉呀、啊？这个，那么欲根据这个《兴秉书》，就是十三经注疏里面《兴秉书》，他说欲照《说文解字》解释，欲当文章的文字讲。就文章的意思，文是啊有文识的，章是有章法的，有条理，而且这个有文辞，就文章啊，寓意就是文章的意思。那么周家把前两代的这个典章制度这个礼制啊。看过之后，加上自己的这个一番修订的时候啊，就变成文章欲乎文章了。那么这个孔子说：“吾从周啊，我要是学文化的时候，学礼。”礼乐文化的时候，我就从周，从就是啊，这个随从，照这个周家的这样来实行。即使照周家的实行了，那么一般的讲法。这个周家以前呢，夏朝、殷朝这两年，在这个我们就拿这个礼乐来讲吧，拿这两者做个代表啊。夏朝、殷朝这两年注重直，直是这个 本质啊，啊，这个一般形容这个职业呢，很朴素的，直朴的，直的本质啊，朴是淳朴啊，没有加以这个啊修饰的。比如说这个一块玉石，一块玉石没有加以雕琢，它是一个很这个这个是一个这个直朴的，朴是朴素。那么加以这个琢磨，这个人工加以这个把它制成呢，是哪一种玉器？这叫做文。文呢，可是呢，它这个本质还是在其中啊。嗯，不过加上人工给它美化了，制成各种啊工艺欣赏的也好，实用的也好，一块好的美的玉器呀、啊。这就是玉乎文哉呀、啊，有本质也有文章。这就是什么呢？文质彬彬，有文有质，这两者呀，彬彬的是两者都有，而且是啊，这个相等的，既不偏于本质，也不偏于这个文饰，这两者是等量的。这个什么？这就是啊，中道。中道是好处就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离恶讲中道，一切的这个政府所定的各种这个典章制度啊，都是中道。中道什么呢？恰到好处。这个中道在周家定的，周公定的，在周家这个实行起来正好，没有任何流弊，也没有不足之感，也没有过分，这就是好啊。孔子是讲世间的学术，出世间的学术都是讲中道。所以他说玉乎文哉无从周啊，文质彬彬的是周公所制定这个礼乐一些制度啊，所以孔子说无从周，到了周家是最好了。那么后边在160页，子若太庙，每事问。活曰：孰为周人之子之礼乎？如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个子如太庙是鲁国的太庙。鲁国太庙前面跟各位讲过，就是周公庙。啊，孔子啊，到了这个入了这个周公庙，到周公庙里面去啊，每一桩事情，周公庙里那些祭器啊，什么那个祭祀的用具啊，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孔子都要问一问。这个孔那个周公庙里面呢，举行祭祀典礼的呀一些事情啊，孔子也问。活人就说了。孰为周人之子之礼乎？ 邹人，邹这个字是啊，是鲁国的，当时鲁国的一个县，啊，县呢，一个县呢，那个时候叫邑啊，啊，那个同都大邑的邑啊，现在讲县或者是城或者叫市。那么邹县就是邹邑，这个。这个邹邑就是现在根据古人的考据啊，就是现在这个山东省的曲阜县。曲阜县呢，孔子的这个父亲当时候啊，就是这个邹啊邹县的一个大夫。那么孔子父亲叫做叔梁纥，那个时候啊，他做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县的这个啊一个大夫。这里讲邹人，就是指的孔夫子的父亲，邹人之子，啊，是这个叔梁纥所养的这个子。就指的孔夫子，后人就说，孔夫子到周公庙里，每一件事情都问呢，他就说：“孰为邹人之子？这里有孰到谁？谁？谁说？谁说邹人之子知礼呀？”意思是说他不知道礼呀。为什么不知道呢？如太庙每事问呢？进入周公庙的话，每一桩事情问他要治理的话，他还问吗？这是邹人的话啊，这是活人的话。子闻之，孔子一听那个活人这样的这一番的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了：“是礼也。”孔子圣人呢，听见别人怎么样对他批评，他就。也像现在人，我怎么谁说我不治理啊？那就是发火了，一发火了就不能成为圣人了。他没有火气，他说：“是啊，礼也，是就是啊，每事问，是这个字就是每事问，每事问这就是礼。”这个为什么每事问就是礼呢？这个根据古人讲啊，有两种讲法，一个是现在这个清朝刘宝南那个《论语正义》里面说，这个。如果祭祀周公庙的时候啊，太庙里边呢用的是四代的礼乐了，啊，除了周家的周代以前的，一共有四代。四代的礼乐年代很久远呢。那有很多祭祀用的那种这个用具啊，一般都不那么容易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有一些都是一般都不常见的，所以孔夫子啊，要每事问什么呢？圣人做任何事情很慎重，问一问这个慎重的意思。另一种讲啊，就是孔安国的注解，孔安国注解是吧，那个别说是前代的哪一代的孔子都知道啊，虽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 弘安国的意思啊，圣之至也，圣是谨慎，圣到至处了，甚至知啊，知是知与至善那个知啊，啊，谨慎到最高的境界了。明人明明是知道，他还要问，这就谨慎。为什么这就是理呢？一般注解也就注到这里啊。孔子一问的时候啊，含义意思很多啊，比如说他这个管理这个太庙里边那些这个执事的人，孔子问问，哎，这个器具，哎，有代表什么意思？哎，这个同样是称在祭品的那种这个那种器具的话，那个规格大小都要问一问的。怎么样的把它陈列，这个都是一般人这个不细心不谨慎的话很容易忽略掉啊。所以孔子每一章都问的话，不仅是自己知道不知道问的，也要表示让那些当执事的去支援，让他们了解呀、啊。问的用意啊，这就是理。那么在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要知道，那么在正在祭祀的时候，古人讲啊，这个如果祭周公庙的时候啊，孔子是大夫嘛，他也是陪祭啊，国君是主祭，他是陪祭，所以能够入太庙。平时啊，不在祭祀的时候啊，这个太庙大门关起来，普通人不能进去的。那么因此古人有注解，说是孔子在这个陪祭的时候啊，没事问，但是要想另外一个问题，正在陪祭的时候啊，你无论主祭的人陪祭的人啊，你都要按照司仪在那里的他的口令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怎么个行动就什么行动，让他安排，你不容许你问这个问那个的。所以正是在祭祀的时候不可能。这个在什么时候呢？是我们老师讲啊，这个在是平时严礼的时候，或者是祭祀之前在拍演的时候，平时或者是不是祭祀之前呢，平时的时候啊，常常那个教学在这个演礼的时候，司马迁《史记》里边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孔子啊，到这个太庙里边，他可以问。这个一方面问，一方面也是教人家知道。这就是学礼，教人家学礼。那么学了这一章，要知道，我们一般人讲礼，学礼不简单呐。圣人孔夫子那样的，他还要问呢。那我们认为，我们说哦，我们这个礼学到了，不容易的。他礼的有礼的形式，有礼的这个本质，这个当中啊含义太多了。只怕我们不肯虚心，有虚心往里学的话，你学的愈多，你的智慧就愈多。智慧多，你对于世间的一切问题，你自然的你就能够解决那些 各种问题，你就拿一个理你就能解决，不但能够解决，你还可以防范的这个未来的事情。